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新闻。艺术团整体性评估举足轻重，在41页的判决书中，承审法官张举能明确地指出，入境处应该视为相关并且予以考虑的两个重点，一个是文化及艺术交流活动对于社会的明显价值，第二是本案的签证申请人与其他一般申请来港工作的个人不同，因为前者之所以申请入港签证，是因为他们是来港演出的艺术文化团体中的一份子，为了演出来港，并且仅做短暂停留，因此其中每一份的签证申请都应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行政决定仍需受司法监督。在判决的法律部分，法官首先阐明说，法院了解入境处有相当大的裁量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入境处长的决定不受司法的控制。判决更揭示，入境处处长的决定及决策的过程要受到公法原则的拘束，就像其他政府决策者一样，并且进一步指出，入境处处长的决定不能不合理、恣意专断，决策过程必须公平。中共黑手操纵，入境处肆意专断。近年来，港府入境处对中共不喜欢的人拒发入港许可，拒绝入境，甚至暴力遣返持合法入境许可人士，遭到各界强烈批评。曾有数次被拒绝入境经验的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指出，香港入境处从主权移交后早就不属于香港人民的，也不再遵守一国两制的法律界限，赤裸裸地在法庭上隐瞒中共在其背后操纵的真相，甚至为中共说谎，成了名副其实为中共看守门户、不惜破坏人权的帮凶。由于香港司法系统鲜少敢触碰入境这条行政法律的敏感神经，所以入境处一直胆敢恣意专断地拒绝发予入境许可，或是将有入境许可的人士以暴力的方式遣返回国。在过往10年，香港入境处有太多令人不可置信的荒唐决定，这一切当然都是中共在背后的完全操纵。香港审运晚会主办方表示，将考虑进一步向港府就拒签6名审运团员所造成的损失追索赔偿。
审运香港拒签案主办方胜诉。香港入境处拒签美国神韵艺术团6名团员的司法符合案，高等法院2011年3月9日正式判决撤销入境处的拒签决定。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胜诉的消息传出后，立刻获得港、 台及大陆各界人士热烈回响及高度重视，并对香港司法机构的正确决定表示认同及嘉许。主办方敦促港府改过从善，弥补损失，促成神韵艺术团顺利光临香港，让各界人士得以在香港欣赏到世界第一秀的完美演出。入境处存在严重失焦问题，同时法院明确地断定入境处处长存在严重的聚焦问题。法院指出，失焦主要在两点上，一个是考虑团员有没有特殊技能、知识、经验的问题，一个是认为在香港当地有人可以取代后台及制作团员，以这两点作为拒发签证的理由明显失焦。法院认为这两点都不是入境处该考虑的相关因素，并一再提醒，判决中提到整体性及文化艺术交流的价值是入境处该予以考虑却未考虑的重点。主办方促港府改过及补偿。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对高等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主办方发言人简鸿章表示，感谢香港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正义支持，也赞赏香港法庭这次能不受干扰做出正确的判决。他敦促港府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过从善，弥补所造成的损失，今后排除中共操控，从各方面促成神韵艺术团顺利来港演出，使香港及港人能有美好的未来。由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神韵晚会，原定于2010年1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由于港府配合中共刻意刁难，在临近演出时拒发签证给6名关键技术人员，以致演出无法进行，被迫取消。2010年4月20日，主办方入禀高等香港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控诉港府入境处拒绝签证的决定与行为非法，追究责任及追讨赔偿。案件于2011年1月24日、25日在高等法院开庭聆讯，法院在3月9日作出判决。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史洪波，男，原籍黑龙江省，42岁，在大连金州区开饺子馆。他待人真诚厚道。2008年10月14日早7点多，史洪波在家门口被西岗区日新派出所几名恶警绑架，非法劳教，在大连劳动教养院遭受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2009年9月被秘密转移到本溪威宁营所谓的法治转化中心，遭受电击、殴打等酷刑，身体出现严重病态，于2010年4月1日回大连金州家中，一直高烧不断，咳嗽，身体虚弱，于2011年2月28日清晨离世。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牛慧敏于2010年6月10日被当地警察闯入家中绑架，6月12日遭恶警田新红等毒打致昏迷，之后被投入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牛慧敏至今生活不能自理，家属要求劳教所放人被拒绝。大陆综合消息，2011年3月3日，中共在北京开一年一度的作秀的人大、政协两会。与此同时，早已开始大肆拘捕各地访民、意见人士。中共为了转嫁社会矛盾，在各地通过公安局610下发文件，主要内容就是加重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1、2月份，截止到3月7日，从明慧网曝光的消息显示，全国各地至少有470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这只是突破中共网络封锁报道出来的案例，实际数字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跟踪、监控，正常生活受到干扰。特别是2月下旬临近两会召开的这段时间，各地绑架案例明显增加，而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受到严酷迫害。今年中共协党感受到空前的生存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问题早已使民怨沸腾， 中共一方面加紧封锁国际消息，各省市出现大面积封网、断网、遮屏等事件，另一方面中共采用一贯的谎言愚弄民众，制造谣言，有意把矛头指向法轮功。无论中共怎样造谣惑众，民众通过十余年来观察法轮功学员们的表现，已越来越了解真相。修炼人心在方外，济世救人从不对谁手中的权力感兴趣，法轮功学员就是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迫害，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黑龙江佳木斯监狱2011年2月21日开始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严管队里迫害，逼迫他们放弃信仰，即所谓的转化。26日把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迫害致死。事隔几日又将年仅48岁的法轮功学员于云刚迫害致死。3月5日下午2点，数十个警察将于云刚所在的病房围住，不准家属靠近，抢走尸体。黑龙江省化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前化南林业局派出所副所长商希平2月21日被绑架到佳木斯监狱严管队。关在这里的每位法轮功学员都有多名犯人包夹，失去了生活最基本的权利，连上厕所都被限制。商希平绝食抗议，被强制灌食，强制输液，面容枯槁，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商希平2005年9月在鹤岗被绑架，2006年6月13日被鹤岗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先被关入香兰监狱，后被转入佳木斯连江口监狱，至今一直在此监狱遭受迫害。黑龙江省庆安县法轮功学员林秀梅于2010年8月3日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610王书波、李建飞等恶警非法抓捕后，2010年12月29日被绥化市北林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7年，于2011年2月23日晨被送往哈尔滨女子监狱，现在九分监区集训队关押迫害。现在林秀梅每天被狱方熬鹰，不让睡觉，经过一周的迫害，面色黑瘦黑瘦的，家属被通知她要被集训三个月，六月份后才允许家属接见。陕西省汉中法轮功学员肖艳平40余岁，自08年被非法判刑8年，被非法关押在陕西女子监狱。10月肖艳平在写下严正声明后被恶人打掉了全部牙齿，现在只剩牙床，牙床严重肿胀，每日出血不止，不能进食，每日只能喝水，喝少量的流食，生命已经垂危。
下面是来自石家庄大法弟子有关晚会真相光盘质量问题的交流。虽然神韵晚会有关通知及明会文章一再强调光盘质量问题，我发现仍有同修抱着侥幸心理，用纸刺或假冒微宝等光盘刻录晚会及其他真相光盘，比起盘贴盘封不达到要求更甚。去年当我送给世人真相盘时，就遇到世人抱怨真相盘有的不但放不出来，还毁坏了他的电脑光驱，并说再也不要法轮功学员白送的盘。我耐心说服并赔他修光驱的钱，才转过来接受真相。讲真相送资料中也遇到很多晚会盘被丢，问原因也说放不出来，希望同修买盘时一定要看一下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制作过程中要抽查，负责中转甚至发放的同修也有责任抽查，大家不管是哪个环节都应该负起责任，否则贻误众生得救，影响了真相光盘的声誉，空耗大法资源，也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天津杜万民、杜万成及杜万成妻子王瑞华三名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2月26日晚失踪，后经证实被胜利派出所警察出动4辆警车绑架， 现被非法关押在大港分局看守所。家中年迈的老父亲和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家属质问警察修炼法轮功触犯了哪条国家法律。胜利派出所副所长高金华蛮横地回答，不要跟我谈法律。近日，杜万民、杜万成的老父亲和身患重病不能自理的老母亲到大港区胜利派出所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们的儿女。胜利派出所警察上下推诿，称管事的都不在，但又告诉两位老人回去准备请律师。
严正声明，本周45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真相壁上有些短语不适合讲真相。近段时间，我们锦州地区发现在真相壁上有些真相短语，说是灭另外空间共产恶党邪灵。我们在真相壁上写的短语是为了救度世人，同时让世人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个美好未来。这是我们救度世人多种方式的一种。解体另外空间共产恶党邪灵是需要我们发正念解体的，并不是我们在纸壁上写个灭字就行的，而且还得考虑到常人的观感，这种行为很不合适。我们在做这事的同修，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有些事得看一看是否真的能让世人理解法轮功学员的做法，从而明白真相。
人心与因果，三退之后或意外之喜。西来的共产幽灵依靠谎言和暴力在华夏神州倒行逆施数十载，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被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神明的马克思生前加入魔鬼撒旦教，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这是共产党学员的开头第一句。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为了抹去曾经加入中共时为其奋斗终生的誓言。脱离共产邪灵的摆布，摆脱了共产党的邪恶烙印，人就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得到福报。很多人真心决定退出中共组织后，就发现生命有了转折点，获得意外之喜。
世人觉醒。本周2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千人竞聘，唯独选中他。小文去年夏天刚大学毕业，就报名参加了学校所在地一家大银行的招聘会。在大三的时候，他偶然与一位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相遇，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了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好处，就痛快地用化名把入的中共党团都退了。这次参加的招聘报名人数很多，只有千分之一的录取率，对他来讲很有压力，家里也没有什么背景，但他想碰碰运气。报名后参加笔试后回到宾馆，他对妈妈讲可能没有希望了，妈妈安慰他不要在意，本来就是来试试的。可几天后他的手机响了，招聘方通知他笔试通过，让他准备面试。他感到十分惊喜，和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在面试时，他发现同时参加面试的还有一些当地人，小文也不紧张，只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回答好评委的问题。面试结束后，小文仍不抱希望，可结果他收到了银行的招聘通知单，他兴奋地告诉妈妈，真是好人有好报呀。小文明白是三退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
我家的转折点。我是青岛市某校高二的女学生，初中时学习成绩一般，不突出，不管我多努力学习，成绩总是不理想。我有一个亲戚是修炼法轮功的，他经常告诉我和爸妈法轮功的真相，要我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爸妈都很接受，并都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从此我经常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高中的时候，全市重点班只录取400名重点生，我本不属于重点班，可考试结果我的成绩比录取分数线高1分，被重点班录取了。我的老师很惊讶，直说没想到。现在我读高二了，我的学习成绩一路提升。今年期末考试，我在全市文科班1200多名学生中考了第29名。我爸妈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相继受益。以前我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可以说是债台高筑，我爸妈每天发愁，心情很不好。自从我们明白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后，我爸爸顺利地得到了出国打工的机会，并且在国外总能遇上好心的老板，得到很称心的工资。现在我家的债都还上了，还有了积蓄，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我们相信这都是三退后我们敬念法轮大法好得的福报，我们全家也越来越相信法轮大法，很感激大法师父。
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神韵艺术团演出消息。3月1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亲临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意大利佛罗伦萨，在著名的五月音乐节剧场展开为期2天的演出。神韵以纯正舞台艺术展现的博大精深的华夏神传文明，不仅折服了深有艺术鉴赏力的佛罗伦萨人，也带给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心灵的震撼。佛罗伦萨医科大学的华裔教授李先生携全家观看了神韵，他感叹每个节目都很好，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该来看神韵，神韵的艺术家太优秀了，他们把中国5000年文化和历史的精髓传向全世界。在演出前，佛罗伦萨省省长安德雷·巴尔杜奇先生和托斯卡纳大区主席恩里可·罗西致信赞颂神韵对中华古老文化艺术的弘扬与传播，并祝全球巡演成功。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艾丽娜·毕斯阔纳女士以意大利人特有的热情奔放的手势来表达内心的激动。我深深地被这场演出感动了，编舞和天幕都极其出色，舞蹈演员优雅完美的无可挑剔，神韵的音乐尤其让我着迷，那二胡有如天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感受到强大的能量。神韵传递的精神层面的信息也引发我对生命的思考，非常耐人寻味。致力于巴洛克时期的声乐研究的毕斯阔纳女士曾获2004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抒情室内声乐比赛的最高奖。作为古典音乐家，她认为神韵东西合璧的交响乐的表达方式非同凡响，东方的音乐能表达更多的内涵，这些中国乐器在整场演出中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5日至27日，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全国自然医学及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西里西亚文化中心隆重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继3年连续参展后，今年第4度参展，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受到热烈欢迎。一批又一批的波兰人特地来到学练法轮功， 三天从早到晚没有间断过。波兰文转法轮被现场民众抢购一空，连学员自己的转法轮也被渴望了解法轮功的有缘人请走。第一天，主办方在大厦的主厅安排了一场45分钟的法轮大法介绍会，学员在大会上向近400名听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中国红传的历史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随着介绍，大厅正面投影屏幕上同时再现中国当年壮观的练功场面及中共酷刑致死因修炼身心受益并坚持不放弃法轮功学员的照片，鲜明的对比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011年3月2日、3日两晚，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著名的俄亥俄大剧院的两场演出，吸引了当地各界精英前来观看。他们赞叹演出精美绝伦，富深刻内涵，并表示为之感动。哥伦布歌剧院的执行主任索斯沃斯先生赞叹：“演出太完美了，太好了。”这将会成为我固定要看的演出。
3月4日中午，韩国司法改革反国民联代团体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和首尔市民在中共驻首尔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将侵害韩国文化主权的中共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金艳光驱逐出境，并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行动。与会团体认为，金艳光打着外交官的幌子侵犯韩国文化主权的行为不仅违反韩国法律，也损害了中国国家形象。不久前，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来韩演出之际，金艳光之流渗透韩国政府及社会团体，极力阻挠在红传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神韵演出，最终以失败收场。
3月6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天气仍然异常寒冷。中午12点，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广场拉起了横幅，摆放了揭露中共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匆匆走过的人们停下脚步询问详情，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在制止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有很多路人直接走过来说：“我知道什么是法轮功，我要签名。”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赫尔辛基市民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并赞叹：“你们真了不起，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风，你们还坚持来。”2月11日至13日，一连3天，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广场热闹非凡。正在这里举办的中华文化周是当地一年一度庆祝中国新年最盛大的活动。参加庆祝活动的法轮功展位特别引人注目，受到参观者的喜爱和欢迎。2月11日星期五一大早，法轮功展位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参观了解中国文化的小学生和老师。学员们告诉小学生们学说中文，法轮大法好，并给每个学生赠送一个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字样的精致小书签或小莲花。一个上午，学员们就接待了几百名学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才能走过生死大关。近半年多来，我地区有几位老年同修先后走了，网上这类报道也有，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要结束的今天，大法弟子中却出现了如此明显的不正常的现象？难道是这些同修阳寿到了就该走，还是旧势力因素迫害所致？我认为这些同修没有等到正法结束和看到最后大圆满的壮举而深深遗憾。我一直认为，只要实修下去，一个生命绝不会无奈地按照旧势力的意愿提前离开的。尽管同修对此类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了很多，但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实修不够。已经走的同修是否注重在大法中实修了？如果真的是实修了，就能看清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在不断的过关和提高心境的过程中，状态越来越好才对呀，怎么会住进了医院和肉身死掉了呢？这走的不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啊。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讲了一件他身边一位老年同修的故事。这位老年同修学法练功很是精进，讲真相也挺积极，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漏洞，可是突然有一天住进了医院，双目失明。许多同修都赶去帮他发正念，让他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当他的状态稳定下来时，同修才知道，原来他老伴儿是常人，要吃活螃蟹。起初他觉得大法弟子不能杀生，便没有给他买。可是他老伴儿大发脾气，说他自私，你不吃还不让家人吃，这功是怎么学的？他怕老伴儿再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对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就到市场上买了活螃蟹给老伴儿煮着吃了。结果他老伴儿没咋地，他却险些送了命。其实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他一次法理的实践考试或过关，他却为了符合常人的口福和消极的不让常人对大法说三道四，没有了正念和原则。基点是维护常人的情，而不是维护大法，帮助世人树立正念。实修啊，真的是需要时时用大法来衡量，才能够走正，才能不找麻烦和迫害。越到最后越严格，一个人想成神，达不到法的标准是不行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学法小组里，大伙都认为他学法啊，发正念啊，出去讲真相挺积极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同修说他不行了，通知大家帮他发正念。什么原因呢？原来这位同修有一次啊，去剪头发的时候，对方没要钱，说交个朋友。当时他挺感激对方，可是对方马上便说，我正在学一种某某功法呢，去学的人挺多的，你也去吧。当时这位老同修虽然也觉得不妥，但想到人家剪头发也没有要他钱，又这么热情，面子上推不开就去了。没想到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同修啊，我们得法十多年了，可对不二法门这个法理竟然认识得如此糊涂，邪恶时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别说你还去了，你就是有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放过你。你让同修帮助发正念，这正念怎么发呢？这样的认识和境界，做一个新宇宙的王够格吗？再说你剪头发，人家不要你钱，你就感激到那个程度，这贪心还小吗？这是修炼人的境界吗？那天同修对我说，某某同修很长时间没有来学法小组了，期间几次住院，胸闷、浮肿、糖尿病的症状，他说自己是不是阳寿到了， 自己修炼上只能得这么多，该走了。知道消息的同修有的帮他发正念，有的抽空和他交流。在交流中，这位同修说了一件事，他说端午节那天全家人吃粽子，别人吃的粽子都是熟的，就他那个粽子咬一口，外面是熟的，里面却是生的。他不明白这是不是在点化他什么。同修说，这可是大事，你修了十几年了，表面上挺光滑，三件事好像都没有落下，可是内心本质的东西并没有改变，还是生的，是不是遇事基点还在人这儿？本质不改变，一步都提高不了，表面是给别人看的，没用，修炼可不能掺假，你扎扎实实的修，就是真的阳寿到了，师父也会给你延长，同时你自己也要真正坚定的用正念否定，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一定等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你有这一念，谁敢动你？心不改变，必遭麻烦。实修和坚定可不是嘴上说的，而是要真正的做到才行。很多时候，我们从自己坎坎坷坷的诸多观难中，都能悟出许多的体会。在人中，人家都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人都说你不好，你未必真不好。修炼中，任何一个人心都别想藏住，每一关都别想划过去。不扎扎实实的修，就是糊弄自己。十几年来，我们起早贪黑，为了啥？不就是要按照师父讲出的法，从里到外的改变自己这颗心吗？按照师父指出的路往前走。为什么有的同修把转法轮都背下来了，还提前去世了？修炼可不是这么简单和表面化，每一层的标准只有靠实修才能达到。身边的一位老同修多年来，许多人一直认为他修得很好，他说自己也能够放下生死，把一切都交给大法，死算什么，不怕，死了我也圆满。然而当真正面临着死亡考验时，可不是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一次他去北京正式法，恶警问他是哪里人，他就是不说，几经折腾，最后恶警把他押上警车，趁夜色驶向郊外。走了半天，他心里有点发虚，就问你们这是把我往哪儿拉。恶警说拉到郊外没人地方，枪毙喂野狗。这时老同修心想，这要真死了，儿女们不知道，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这可不行。他这个胆怵发毛的状态早被旁边一个警察看在眼里。警察说，说吧，家是哪儿的，我们也好通知你女儿来收尸。老同修想，再不说就没机会了，就把家庭地址和孩子名字告诉了警察。谁知恶警呵呵一乐，兜一圈又把老同修拉回来了，并通知当地公安将人押回。原来这是一个骗招。可是在回来后被迫害的日子里，老同修一直还是放不下生死，特别在身体出现严重病业时，他求生欲很强。尽管他怕死啊怕死，可是最后还是正法没结束，就无奈地走了。没有了怕，也就没有了怕的因素，没有死的概念，死对你将永远不存在。不管是什么心，当你真正从法理上悟到时，那物质瞬间便解体。我觉得有的同修当病业迫害他很严重时，甚至马上生命就要结束了，可是他的理性认识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点后，并能立即提高上来，那个状态立即就会过去。许多修得好的同修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大关大难面前，就是把心一横，只要心一横，什么都能过去。谈出一些现象，不是指责同修不好，而是要我们从这些现象中能明白一些东西，尽快提高上来。
写一些天 唱首歌，歇一歇，听我唱首歌。天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路边的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一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向你问候。他们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自己能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大法弟子中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有一个大法弟子感到危险或者威胁的时候，会告诉身边能够联系到的同修帮助发正念。首先，我们没有说这样做不对，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整体的力量提供帮助，但是我要说的是，当这成了一种习惯，有的人不知道从哪儿感到自己有危险了，就找人帮忙发正念；有的是遇到什么事情了，觉得可能是不是冲着自己来的，是不是坏人，就到处联系同修帮助发正念。举个例子，某个同修晚上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敲门，从猫眼里一看不认识，就没开门，然后就想是不是冲自己来的，是不是邪恶又要迫害自己了等等， 然后就开始联系自己能联系到的人，帮自己发正念。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想到为什么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怪事，有人敲门不认识，这种事情不光是大法弟子的家里会碰到，有的常人可能要说了，这种事碰得多了，在大陆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走错门的、推销的、发广告的，甚至小偷踩点的，当然也可能是便衣。那么我们要想为什么我们会碰到，是不是我们最近哪里做得不好？那么碰到这种事情以后，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一个修炼的人应该怎么做？那我怎么想的？我为什么这么想？我怕没怕？我的心动没动？我想的符合大法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没有？如果这个人不是我们所想的邪恶，那我们这么想为什么？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思想上哪里存在误区？找找自己，然后我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多学学法，静静心，让自己心态稳一稳，多针对自己的情况发发正念？当然也可以请同修帮忙。有人可能要说了，你不是也说找同修帮忙，这个和别人找同修帮忙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这个过程上，结果上从外在看好像是一样的，都找同修帮忙发正念了，但是过程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一来世就害怕了，担心了，想最近是不是邪恶又要开什么会啊，是不是又要迫害我们了，迫害我怎么办啊，是不是赶紧离开这儿啊，赶紧找同修帮助自己发正念。如果想的都是这些，习惯性的找同修帮忙发正念，这就流于一种形式，一个习惯了。这样即使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事情还不能确定，也许就是个敲错门的，就让众多大法弟子分散精力牵扯进来，这其实是一种干扰。要是所有大法弟子都这样草木皆兵的心态，有事儿就让大家帮忙发正念，那要成什么样子了？也许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试验，或者本来就是假的，你当真了，你没有找自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按照一个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好，这个事情就可能变成真的了。当然也许这个是真的，你做好了，那么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下文了，就变成个假的了。真真假假，其实还不都是我们的心吗？大法弟子的心有多么重要，我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所欲所求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路啊。谁迫害你啊？我们自己的人心。谁保护你啊？是我们自己的正念啊。法已经全部讲给我们了，我们也都逐渐的成熟起来了，我们也有能力保护我们自己了。有人可能说了，我们哪能保护我们自己呢？都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是，可是当你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的时候，邪恶就不敢靠近你，不敢动你，那还不是自己保护自己吗？当然这法力是来自师父，来自大法，但是我们做到了就会有能力。相反，当我们被严酷迫害的时候，哭天抹泪的喊娘时，师父即使想管也不好管你，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符合大法，甚至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都想不到了，完全是人的思想了，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已经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当我们有正念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思想上符合法的时候，也就是有神的能力的时候。记得扁鹊说他的哥哥比自己厉害，自己是治有病的圣手，但是自己的哥哥却是治胃病的圣手。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要做一个能治胃病的圣手呢？让我们自己的思想乃至思维方式、思维逻辑都符合法，同化法，看谁敢来动你。他们只要有这种想法，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能力灭掉他们，你的护法神也才能真正的像个神一样保护你，师父的法身也绝不会允许他们来迫害这样的生命。当然他们也不会来，因为没有借口可借，来了肯定死，所以他也就不来。当然这是我们都希望这样的状态，这样是好，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做到。 那起码我们在碰到让我们动心的问题上，自己都能够做到保持自己的正念，用大法赐予我们的智慧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大法赐予我们的新的思维方式、思维逻辑、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佛法是无边的，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的是办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其实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能独立解决这些类似的问题，当然有些特殊情况是需要我们整体的力量来一起做，或者来帮助同修渡过难关，但绝不应该是这样随便和习惯性的方式，干扰了同修，把同修随意牵扯进自己的事情中，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消除对同修的误解。我和丈夫及表叔表婶都是大法弟子，因为表叔近期修炼状态不太好，身体表现出病业状态和其他一些方面的干扰，为了帮助表叔走出这场磨难，就让表叔表婶住到我家来。他们来到我家时，我见丈夫不太热情，就有些生气，觉得丈夫没有善心，我心里忍着气叮嘱自己不要动气。接着我又找是不是自己哪儿做错了，帮助同修从迫害中走出来没有错，既然没有错我就要做，不管你热不热情我都要坚持。我心说，你不就是让我没面子吗？我不怕没面子。这一念让我豁然开朗，我不就是执着面子爱体面吗？要不是丈夫这种表现，我还真想对叔叔婶婶来个热烈欢迎，盛情款待。这都是人心，我不断归正自己表现出的人心，努力把我们的环境变成纯净的修炼环境。这时我发现丈夫对叔叔婶婶很真诚。事后我对丈夫谈起这些体会，他诧异地说，你怎么这样想啊，我又不会客套，那时我在帮叔发正念呢。表叔表婶来我家的第二天，表婶告诉我，他今天要去做什么正实法的事，明天要给一个小同修去送周刊。我听后心里有些怕，我觉得婶子不为我家的安全考虑，为了我家的安全，这不是私心吗？我就放下一点私心对婶子说，你做正实法的事，我在家用正念加持你，就单位一个同修送资料的事你就别做了。婶子平静地说，每一个同修都不能落下，你觉得这时去不合适，我就换个时间吧。婶子那句每一个同修都不能落下的话，又荡尽了我留下的那一半私心。没有了私心，随之而来的是观念的转变。在社会中，亲朋好友的往来是正常的，叔叔婶子来我家也是正常的，这些邪恶没有理由迫害，大法弟子正实法，邪恶也不敢迫害。随着观念的转变，我感觉到那种天高地阔的舒畅，我的家好像也变成了宽敞整洁的大宅院。接下来婶子又给了我一个不理解，那天丈夫去门市照看生意，婶子说让我给叔叔读法，他又要出去，我听了有点不高兴，也有些为难，给叔叔读法可以，我顾虑如果有人来串门，看着一男一女的，人家会不会说闲话呀？我又不好意思直说，心想，我的好婶子呀，你这脾气让我怎么理解呀？不解中，我叮嘱自己要冷静，不能伤害同修婶婶。我自问，要是神遇上这事也这样想吗？神没有的思想我就不要。我正念清除了自己骨子里的那些人心后，就像进入那种超凡脱俗的境地。婶子出去了，我一人给叔叔读法，我的心出奇的静，学法中也看到很多法理。我和叔叔用正念加持婶子时， 仿佛看到婶子在一片辉光中为众生奔忙。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修去这些人心后，我看到我的空间场中一条陈旧的麻绳被梳理成一绺干净捋顺的麻，我的身体也被一股能量贯通。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侠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师父的法理让我找到对同修产生误解和不理解的根本原因是观念。个人体会，对同修产生误解和不理解的时候，往往是对方的言行冲击到自己人的观念的时候。在修炼中，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遇到这种矛盾，能不能利用这矛盾的表现去修自己，那就是个人修炼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并不是没有对同修产生误解和不理解，而是这种误解和不理解反映出来以后，没有觉察到它与修炼的必然关系，从而又在后天观念的支配下盲目下断言，再用人心、人念、人的理去应付。这样在矛盾中反映出来的业力没消去，又因为思想不正确产生了新的业力，这些业力不仅影响自己，也干扰同修。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转法轮师父讲的这一法理，我觉得自己也能从理性上认识，可具体到修炼的实践中，就往往忽视对那些不正确的思想意念的归正。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精进要旨挖根，回首走过的修炼路，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多少这样的好机会，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这样珍贵的机缘。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